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Hello， 大家好，这是 A 徐皇上，我徐皇大家好。Hello， 大家好，这是 A 徐皇上，我徐皇大家好，徐皇又回来了。那徐皇今天呢是特别节目啊，是跟大家分享318十周年，也就是我们太阳花运动十周年。那上一集更新的时候，其实刚好日期就是318，但很多人不知道的事情是，为什么徐皇那天没有更新318内容？其实有几大原因。第一大原因呢，其实就是318当时发生的时候，其实是在当天晚上。那学长进去立法院的时候呢，其实是在319上，因为那时候我其实在新竹念书，念，然后当天晚上呢，就看到网络上面一片这个爆量的讨论啊，哇，出事了，出事了，攻进立法院啦，哇，出事啊，完蛋了。那希望隔天呢，就一大早就直接坐客运回台北，然后就直接跟着呢冲进立法院里面了。所以其实对希望来说，整个运动的回忆呢，从319早上开始。那另外还有个原因呢，其实就是蛮直观，就是希望忘记了，，sorry。那这忘记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对我来说，318的事情已经过去了，然后过了蛮久。其实日期还有那个活动当然是值得纪念，但是你说对我来说是好的回忆啊，那如果没有发生会比较好呢？其实呢，对于学长的人生呢有巨大的转捩点。如果呢没有去的话呢，说不定我现在已经发大财啦，进到园区呢可能有这个十几年的资历。那现在呢就不是这样。那不过呢，我们今天呢，因为有蛮多听众呢有点名点餐啊，想说听学长聊聊看十周年的太阳花运动、十周年的318运动到底呢，学长有什么感受跟感觉哦。其实学长是这样啦，我把今天的节目拆成几个部分，那这些部分呢大概都是以这个过去的十年甚至这十年之间的背景，那以及这十年变化了什么，带着大家呢梦回这十年哦。对于我来说，其实318的运动的过程啦、发生的事情啦、事件啦，当然很多细节已经忘了，但是也蛮多事情其实对我来说是历历在目。当下其实你很快就习惯了整个运动的强度啊，习惯了整个活动发生的时候什么事情是怎么做什么的，然后我当时其实就是一个蛮素人的一个情况啦。那所以我会拆成几个部分，首先呢是先跟各位介绍318之前到底社会酝酿了多少能量在这件事情上，还有社会发生了多少事情在这些事情上面。那再来呢是跟大家分享台湾这十年从2014到2020又有什么样子的变化。那再来齁，跟大家分享这个太阳花成太阳花的运动的领袖啦，甚至一些人，陈伟霆、林非凡、柯文哲、黄国昌等这一干人等齁，他们这十年的变化有什么。再来是政党的十年，民进党的十年，国民党的十年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再来可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十年，对我来说这十年过去了，这十年改变了我什么，做了什么样不同的事情，什么样的想法不一样齁，跟大家分享一下。接着呢试着呢在我不了解的地方呢尝试着来解读这手头族的十年大概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未来的十年我们会面临到什么样的挑战，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聊天的形式。不过因为这一集呢因为大家知道学长一般来说是没有来宾，所以就听这学长自己一个人慢慢的讲到底呢这十年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跟着我节目的听众应该也跟了其中的大概三年吧接着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那先跟大家分享其实在2014年大家想说，哇，2014年太阳花运动横空出世，哇，这个黄国昌、林非凡、陈伟霆忽然之间风口浪尖之上成为这个舆论之中的这个宠儿，其实呢不是这样子。其实在2014年之前，在整个马政府的接任之后，2008年其实蛮多人对他们是看好的，因为当时的整个氛围，你各位去想见2008年是什么，扁政府时期的末期，国民党呢居然才隔着八年就可以打着这个清廉的大旗，这个会做事，这个准备好了，各个县市都准备好了，要一起这个成为什么台湾如何如何，讲了一大堆有的没有的。那马英九呢开始了从2008年的很会拼经济啦，国民党的这个政权啦，跟中国合作，要跟中国和谈啊，一起拼经济，两岸呢走合作的路线。那从2008年呢到2014年这期间其实跟各位报告，台股的指数呢从2008年开始8400多点，因为我是看那个网络上有那个 Good Info 的那个网站，台股的指数呢从8400多点到2009年雷曼兄弟的4700多点，也就是说几乎对半砍。那也就是说以这个成分的市值来说，当然可能它成分有点调整了，那跟现在比呢是将近快要四 5倍之差啦。那2010年呢大家很快的从这个雷曼兄弟的这个股灾之中恢复嘛，到8000多点，2011年9000多点，2012 7000， 2013 7700， 2014 8600，当时的经济情况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各位要知道一件事情，回到那个时候2008 2009，大家对于扁政府末期，哇，这个台股不怎么样。虽然说对比于扁政府时期，扁政府时期又更低啊，从扁政府时期是4000 5000 6000都有，但是呢马英九政府时期其实他的在任期间一直以来，从他的头是8491点，到他的2016年的最后结束收盘的时候呢是9253点，也就是来回就差个800多点的样子。所以啦各位就是不要觉得说好像当时的情况是多好多好，其实当时经济情况就是那种感觉。所以那个时候刚好台湾面临到的情况是什么，是中国崛起，中国哇整个都拼起来了，整个飞起来飞天的，各国资金不断涌入。各位可以看到台湾人那时候看到中国就觉得哇他们好像不断的起飞，虽然说他们的薪资啊他们的物价水平啊可能还是没有到很高让我们没承受不了，但是呢当时的情况当时的现况就是台湾人有个失落感，就觉得说哇都要去中国，甚至当时其实很多像我那时候学校毕业2011年吧什么，就会听到很多人要去中国工作啦，去那里找工作啦，甚至当时还有什么紫光啊要来并购台湾台积电啊，买联发科啊。那这几年呢也被提报当时紫光的老板其实在中国呢现在已经被抓出来是一个那种金融的也不算诈骗，他就是那个借钱的钱滚钱的一个模式，那想要来并购各式各样的东西，好险呢当时没有发生哦。如果发生的话真的出大事。所以当时其实整个中国的因素啊，中国的这个什么相关的事情啊，都在世界范围包含台湾范围都是引起大家的这个关注，跟把想要把钱砸进去赚钱的这个状态。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跟大家讲的话，当时以个股来说，以偏中国色彩的像宏达电来说的话，当时的宏达电最高有冲到1300多块股，那平均在那个时候2011年的时候也有900多块。那当时谁买进了呢当时呢星光金大力买进，也就是我们的吴欣颖的老爸 Queen Car 那个老爸，他的老爸呢1100块的时候大力买进，然后报了4年，然后之后呢剩140块。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新中国这个方向其实在那8年之间，那个中国的实力跟势力的消长有一点变化。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可以看到，是可以感觉把人心跟这个经济价值量化的话，你可以感觉是当时大家对于中国的看好跟这个看多的情况其实差不多，就刚好在高点。那2013 14刚好习近平上任，哇就全部举国欢腾啦，然后什么奥巴马什么跟中国很好啦什么之类，这些事情全部都在发生，正在发生。那对于台湾来说是有一个焦虑在，因为就觉得说哇好像台湾的工厂台湾的供应链台湾的各式各样的东西都要往中国去靠拢。那紧接着呢政府呢跟中国人开始谈服务贸易，谈货物贸易，现在是一个把这个两岸经贸呢绑得更紧的地方。那服务贸易呢主要是指说服务业呢这个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呢可以聘用中国人，那可以干嘛干嘛，然后甚至呢中国人可以来台湾开公司，用多少钱之后呢就可以享有呢这个台湾的国籍等等的，就类似这种架构。那简单说就是从经济结构上面来希望把台湾跟中国绑成一个更特别的区域。那当时 ECFA 也有一些让利一些个别的品项，这个最近有蛮多讨论，因为中国就是在这个地方搞鬼了。那在那个年代呢其实是一个中国呢信用还没有破产的年代，当时呢其实国际上有非常多的多边的国际组织啊，比如说什么国际贸易啦、啊、什么国际卫生组织啊等等各式各样的组织，中国都有参与。那当时呢其实像当权的也不是红二代红三代，那是那个比较偏共青团啦团派等等，比较是这种世界会喜欢的这种 style 的这种中国领袖啊，什么胡锦涛温家宝啊等等这些人。就讲的话多少还可以听啦，不是跟放屁一样，就是说那种说完就跟假的一样，什么这个肺炎啊可能不会呼吸传染 OK 啦，哇全世界都呼吸传染，然后大家好好爽一爽。所以那个时候就会感觉说哇中国的正在起飞，正在干嘛干嘛干嘛。那台湾呢就看起来啦这个焦虑感是很重，因为中国人又要进到台湾啦。当时现在的小朋友现在的这个听众，有些如果听众比较年轻的，你可能很难想象当时在台湾有非常多的陆客团体，就一大群人来到台湾，哇都很有钱，然后都是买一堆有的没有的垃圾，然后买一些垃圾东西，然后买什么珊瑚啊珠宝什么有的没有的狂买狂扫，然后一团一团进来。他甚至呢到后面的时候，甚至这个中国只要调降陆客来台湾的总数，就会有一堆这个什么观光业者啦、什么小的业者出来随便喊说什么不行啦不行啦什么的。那我可以这么简单讲，就是当时整个台湾的国内旅游的整个品质被这些陆客拉得非常低，因为他们这些陆客来就是统一就包一包做一些很垃圾的游览车什么的。那这些人就是整个台湾的氛围在2013年是这种感觉。那也就是说换句话讲，2024年的手头族，今年如果你20岁有资格投票的话，那那个年在当年的年代你10岁的时候呢，台湾曾经有一度各个观光景点各个地方所有人到处都是中国人，他妈真的是到处是中国人跑来跑去，甚至我还 还有听过哈，就是在那个超商里面买东西的，还有人跟超商买烟的时候，在跟店员杀价，杀到是大家是等于，不知道他在公摊小，有的没有的那种素质很低的事情，这比比皆是，到处都是。当时还有很盛行各式各样的什么伴手礼店啊，就专门在削中国人，然后各式各样的老街，其实就是中国人四处横行，那整个社会的氛围就是这样。所以那时候呢，在另外在开启这个服务贸易协议的时候呢，哇，就觉得大家觉得说，哇，以后中国人还要来跟我们抢工作，以后呢，这些台湾人，我们台湾人已经够惨，为什么呢？如果是2011年毕业的话，刚好是雷曼兄弟刚结束之后三年，全球市场就业市场，包含台湾都不是太友善。所以呢，因为我学长后来还有去读研究所，所以2011年之后还发生了很多事情。整个中国人的那个整个氛围就这样子靠近，大家就觉得说哇，统一好像就那么近，社会就有一股这种压力的感觉，一直在压，甚至呢，当时就会有什么国台办的人啊，什么中国高官又要来台湾访视啊，然后台湾高规格接待啦、啊、什么的，然后就觉得哇，真的好像一步一步的从08年开始，台湾呢就一路往中国走过去的这种感觉大家可能现在的这种小朋友，你十岁你是手头足的，你根本就不记得也没有印象，当时台湾的氛围曾经就是离中国这么的近近到真的是觉得会想吐，光想到就闻到那个味道，感觉就很不舒服。那当时台湾的社会其实就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不公不义的事情正在发生比如说大埔张药房啦，像这种政府强制呢征收一些民宅啦，还有很多什么文林院啦，各式各样的社会事件开始慢慢的出现。那当时其实这台湾政府、台湾的民众也没有感觉，但是就是那种有点像压力锅，就慢慢的开始大家觉得这事情政府大家也不满，这个事情那也不满。那更多时候其实就是体现出当时马政府整个执政时期的这个政府的执政的傲慢其实那个执政傲慢的感觉是什么呢？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哇，民进党现在执政很傲慢。但是跟各位报告这个我们后面会谈到。但是跟比起傲慢来讲，国民党的傲慢绝对是大民进党不少。各位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以看看这个谢国梁啦，看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个国民党首长感觉一下那个爽快的感觉。那当时其实就是台湾社会就压力锅一样，就慢慢的，比如说看到陆客越来越亲近，看到台湾的这个政治的这个领袖跟中国人必须要靠拢，甚至当时的民进党也必须要有什么中国事务部啦，有要跟中国去谈啦，也要干嘛，也要去访中国什么的，就好像就是民进党很努力，但是大势所趋，好像也不能怎么样的这种感觉。那这事情呢，就不断发生。那其实蛮多人是没有很开心，比如就我当时以毕业生的角度，我就觉得蛮恶的，我就觉得蛮不舒服的。那可是，在选举层面来讲的话，从2008年之后的2010年的九合一的大选。选起来不怎么样，一样呢跟现在一样，就是大盘都是以国民党为主。2012年的时候，甚至当时的蔡英文大家觉得说，哇，终于有机会，因为前面四年马英九做的蛮烂，就2012年蔡英文照样输，哇，那就大家就觉得说，哇，真的是完蛋。因为假设呢，你从选举面来看的话，那就是这次的投票的结果就告诉你，台湾的公民社会认为马英九路线是正确的，而反对中国路线是错误的，那是当时蔡英文选举里面的这个投票显现出来的结果。所以当时马英九在第二任之后呢，就开始整个加速开始狂冲往中国方向去冲，甚至到他的卸任期间还会有马习会出现。那所以这个压力锅就不断到了洪仲丘事件的时候开始算是引爆一波，因为洪仲丘事件其实是一个蛮恶性的事件。比如说一般来讲，这个强征民房这个人一辈子呢，你的房子要被政府直接强征的几率其实坦白讲是没那么高啦，就是首先你必须要有房子，像我没有房子，就不会被强征房子，对不对？你各位如果这个曾经有过房子被政府强征的这个比例跟机会我觉得是蛮低的。但当时呢，就很多学生呢愿意为了这个事情去声援各式各样的人，不希望政府的黑手伸进来，然后去保护大埔张药房啦，去保护什么文林院啦，还有什么乐生疗养院，各式各样的地方就开始去保护着。但这种事情对普罗大众来说，其实的感触就是好像没有那么的明确，没有那么的直接。但是洪仲丘事件呢，就是一个非常明显、非常这个显著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当时呢，就是可能现在听众也不记得这件事情，当时这事情应该是发生在2013年左右吧，有点不太确定。2013年呢，距今大概11年前，就是说你现在手头足，你发生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你大概9岁，你很难共感这件事情。就当时呢，有一个叫洪仲丘的异男他其实应该是我成大的学弟其实不认识他，但是他就是差一两届的样子。他在当兵的时候呢因为就是好像自己不知道是仗义直言还是自己怎么样，也就是他相处上面的时候呢被士官长跟这些志愿役呢这个盯上了就开始狂操他，活生生的呢把这个洪仲丘呢就是叫他做体能的情况呢，从活人做到直接死人， 就死掉了，就真的被玩到死掉。那这事情呢，引爆点燃全台湾的怒火。为什么呢？因为当兵这件事情来说的话，如果男女比例是一比一的话呢，啊，所有男生都知道这个当兵的感觉是怎么样啊，里面这些人在玩人的感觉是怎么样。再来呢，那时候洪仲丘是年轻人，所以呢，就整体人口结构来讲的话呢，哎，男女先划一半，男生呢懂的都懂，那女生呢再划一半哈，因为很多人呢已经当妈妈了，你想看你的儿子为了国家去服役、保家卫国的时候呢，被这些志愿役，那平常呢，可能他们你也觉得他们这些人哎要对抗中共、对抗解放军也不是很行，但是呢，他妈把自己人玩死倒是蛮行的。我这年纪上面再划一半，这个总人口可能至少可能六七成的人对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感觉、非常容易不爽的事情，所以这是怒火呢直接就引爆。那当时甚至从军方还有很多人出来说什么，当时有摄影机，但不知道什么就没有了哈。当时有摄影机，但不知道什么就看不到了。那甚至呢，就当时有个军官的发言人哦，还出来上电视节目跟大家讲。那这个人呢，哈，很大程度影响了我们节目的走向。为什么？因为当时哦，其实这个军队的发言人，忘记他是国防部发言人还是谁，他就在节目里面一直跟大家讲说啊，跟学长报告一下，这个学弟这边哈是没有看到这个相关监视器的画面啊。这是任何人讲话都会称别人是学长的，跟学长报告一下啊，这个跟学长报告一下，现在这个情况，我们这边正在静待调查啊，跟学长报告一下，这边目前啊，我们是不是很清楚后续的发展，我们这边持续追踪，就一直在讲着跟学长报告一下。他这个讲话的模式呢，就是直接被我 copy 起来，在我们整个朋友圈里面狂 call， 就是哎，跟学长报告一下，目前情况确实是不明朗哈。比如说打这个斗争特工，打那个游戏的时候，哎，右边走廊有人走过来，跟学长报告一下，还没讲完，人家已经走进来，那根本来不及。当时这个跟学长报告一下这个学长这件事情，就默默的潜移默化到我们的这个群体之中。那在这个将近十年后呢，形成一个节目，我想是这个发言人可能没想到的事情。这个事情恶性的程度呢，就是引爆全台湾人的怒火，所以当时有非常多人全部上凯道，疯狂的呢就是去怒火啊、抗议啊，然后说要真相啊，要国防部讲出真相，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的。那其实这个真相大家都知道啦，只是要他们认错而已。然后就是他们就死不认错啊，国民党也觉得说啊，不关我们事，怎么会这样呢？这太恐怖了吧？怎么会这样？就是反正很北兰的。那当时呢啊，这个风口浪尖之上呢，为什么柯文哲就冒出来呢？哈，其实柯文哲呢，当年哈扁案发生之后呢，哎，陈水扁开始有生病的情况，跟他的很不会盖章的这个现任的不分区立委呢陈昭之呢，就是这个陈水扁的医疗小组的召集人嘛。当时柯文哲呢，就是以一个台大外科急诊室什么主任的这个身份，一天到晚在受访，然后他又会讲一些这种看起来好像就现在这种标新立异的话，看起来很炫炮的话。那现在哈，我们因为大部分人都对他很有抵抗力，那当时呢其实蛮有冲击力，因为当时呢，比如说不管是什么连胜文脸被开枪啦，那不管是什么邵小玲事件啊，或是什么各式各样的事件哦，柯文哲都会受到媒体的邀访去讨论这些事情。洪仲丘事件呢，这柯文哲就表现的就是好像就是身就是看起来很严肃，然后就跟大家发言什么呢？他甚至在这个洪仲丘的事件的在凯道的游行跟这个活动的时候呢，他还走上台跟大家发言，然后讲什么事情。当然前面还有就是讲说什么他这个会计法事情，柯文哲他去坐牢的事情嘛，这相关事情都是有这个脉络去呈现的。所以这事情呢啊，就发生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哎，柯文哲就出现了。那当然柯文哲出现呢，大家还以为说只是一个事件，大家只是觉得哇，柯文哲这个人好像蛮屌，柯P哇，很猛这种感觉。那事情呢，就来到了这个2013年的那个年底，大家已经对政府是非常的不爽，甚至呢，哎，因为社会事件、社会运动的运动、学生运动的这个频传哦，基本上其实差不多几个月，你就有机会去凯道或去哪里，就是去那边看一看、走一走啊，了解一些新的议题啦，比如说什么反红媒啦，或者什么 NCC 啦，什么之类的各式各样的事情啊、哦，还有什么媒体自主啦，什么之类的，所有运动呢，大概几个礼拜、几个月就有机会在台北发生一次，就学生运动啦、异性社团啦，各式各样的事情呢，非常频传。这事件不断发生，其实一直累积大家的能量，直到呢这个福茂事件忽然之间一跃成为了这个台湾社会的焦点。然后我记得没错的话，当时好像是有一个这个叫出版社的老板吧，还叫郝明义还是谁，他可能有点忘记，但是这个人呢写了一篇文章登在这个报纸的头版，然后就写说这服务贸易协定是多么的恶性啊，将会把台湾拖到什么深渊之类。他那篇文章写得很长，大家可以自己上网去搜寻。那个事情其实就已经开始哎，把这个另一波的焦点呢拉到了一个方向去。为什么？因为这郝明义过去其实记得没有错的话啦，我不确定他是不是铁杆的国民党支持，但是他过去应该是印象中是比较支持蓝的那边，那应该说对绿的没什么好眼色。但他当时他一出来讲，哇，大家觉得哇好像有点严重，哇好像怎么样。后面在发生说什么这个公听会呢乱办一通，哇，大家觉得说哇国民党这是要硬来了啊！公听会乱办一通是什么呢？就大概就是说，当时哈这个服务贸易协定会影响到的行业，比如说你全国的服务业，比如说你是纯粹服务的，你可能是什么金融什么之类的，你可能是单纯的三级产业，客餐厅服务生、餐饮业、百货从事人员，各式各样的这种服务业的人员啊，开公听会，妈的，这各行各业一大堆行业了，然后过公听会好像在一两个礼拜之内全部办完。 管，那说啊，我们已经跟各行各业有交代了，也取得共识。那干听你在放屁啊，不可能啦！办完之后呢，哇，那个时候当时民进党就很生气啊。可是呢，当时的国会结构呢，跟现在基本上是一模一样，就是什么，就是蓝大绿小。那蓝呢是单独过半，那我坦白讲，我觉得跟现在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蓝的呢是单独过半。单独过半的情况呢，啊，这他们当然是想干嘛就干嘛嘛。所以呢，这是张庆忠呢就在委员会啊，什么是委员会呢？就是各个案件哦，其实要在各个相关的委员会之中，就是各个小的分组嘛，就比如说国防外交委员会啊、内政委员会、啊、等等，在这个委员会之中呢，先取得共识了，才会送交大会去表决。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呢，这个张庆忠呢就在一片推挤之中呢，忽然拿着麦克风大喊啊，这个服务贸易协定呢啊通过啊，然后30秒呢就过了，所以呢很多人就呛他是半分钟。那这张庆忠呢，后续啊也因为这个事件呢，确实的在这个政坛之中消失，但是呢今年他的儿子卷土重来啦啊，张志伦啊一样当选，所以呢选民呢的记忆呢是蛮短的了。那这个服务贸易协定爆发之后呢，哇，就点燃大家怒火。那到了三月这个附近就开始有一些这个冲撞啦，什么这个推挤啦什么。那到3月18号的晚上的时候呢，忽然间就冲进去了，攻进议场啦。当时想法是为什么要攻进议场？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因为立法院呢很大一区嘛，为什么要攻进议场呢？啊，是因为当时好像就认为说，这个委员会这个法律或什么的出委员会之后呢，就要经过大会，经过三读通过嘛，所以一定呢必须要进到那个议场之中哈，进行最后的审议。所以呢，我们只要让议场呢没办法开会，他就没办法三读通过。所以我们只要在立法院呢每多耗一天啊，这中国人呢就比较晚来一天的那种感觉，就已经抱着这种必死的决心啊。所以当时学生们就冲进去了。当时一冲进去之后呢，哇，当时就全台湾各个地方就开始往那边涌去。那当时包含像我自己从新竹过去，隔天呢早上就出发到现场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一楼都有警察，然后我们那时候是架梯子啊，其实警察也没有去把我们排除掉。为什么当时立法院的警察呢相对的友善呢？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当时的立法院院长是谁呢？啊，是王金平。所以王金平呢，他当时的整个形象就是一个非常中立、非常经典的这个角色。他就是啊，没事呢不动用警察权，为什么呢？民众来呢啊，我们民意代表啊，民意代表的民意的来源呢，民众呢全部都在立法院的时候呢，我们民意代表还派警察把民意赶走啊，这有道理吗？没有道理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时候警察呢啊都没有动，他们算是蛮友善，就是有点维持秩序啦，有一点就是没有要跟你暴力冲突，至少立法院的警察当时应该是这个保六还是什么的。那跑进去之后呢，哇，这个现场呢，当时我进到立法院之后呢，我从爬的梯子然后进到二楼，我当时呢其实随身带一个螺丝起子组啦。那这螺丝起子组为什么带去呢？其实当时我心态就是看出事了，出事了，那不管是怎么样我得拆个什么东西带回家什么之类，所以我那时随身携带一个螺丝起子组，看什么东西想把它转开之类，那看会发生什么事。那我当时其实就开始抱着这个心态进去，那 后来发现进去，哇，开始又更进一步了解到他们的整个论述。因为其实红中秋事件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对这个政府很不满，但是那个不满其实你真正要到论述，真正要到有办法去陈述你的不满跟他后续的影响，就是很完整的去呈现他的论述跟他影响，然后跟真的到可以改变其他人的想法，其实还有一个 gap 在。其实当时就比较像是，就是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对的，但是我没有办法说那么清楚。那整个过程呢，其实在参加三一八的过程让我理解到很多这个过程。进去之后呢，哇，就开始好像大家开始学生就坐在里面啦，开始就开始变臭。为什么？因为这个前后门都被警察看守住嘛，那警察就没办法，大家没办法出去尿尿，那就所以在异常的某个地方就有一区有很多保乐瓶，盖里面有一大堆的尿，跟我不确定有没有屎，反正就是蛮恶心的。那那一区是蛮台哥。那当时齁，其实这个在立法院里面的学生啦、民众啦，其实我看起来蛮多人，我觉得蛮多人应该是跟我一样的心态，因为他们我都看他们眼神飘移，就随时在找什么东西可以去拆。但其实这种状态齁，就是最开始，其实到后面的时候，大家开始真心的觉得说这件事情是我们支持的。因为真的一开始你会觉得，我其实到了一个社运现场，我到了一个强度很高，有警察，有冲撞，有这个，我支持这些人，但是我不知道我现在能够干嘛，我不知道我现在做什么事情能够解决这个事情，解决这个现况，我要做什么事情才能帮到这场运动，这场社会的活动。我有我的焦虑在，但是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事情，甚至我连在台上讲话的人能不能够真的表达出我的想法都不确定。所以一开始大家都是抱着什么样的奇怪的人都有啊，甚至记得没有错的话，因为当时后续我有协助到一些门禁啦、物资啊等等相关的活动的行为啦，那其实就知道说，哎，就有一些人进来，因为进来的时候都会稍微看到他包包里面有什么东西，就会有人带喷漆，会有人带刀械。 什么甚至有些武器的东西出现在这边，一出现的话就是直接赶走，就是这种情况，就是你要么就是空手进来的情况。所以那个时候整个对抗的形势高到什么程度，甚至只要警察往哪边集结或是警察往哪边走，全部人都很紧张，好像要开始对抗，好像要开始就是堆积障碍物，要跟警察打一场这个什么对抗的感觉。太阳花学运齁发生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就是后续呢大家可能就知道，就是有很多故事的发生。那当时学长在里面感觉就是我在里面maintain这个事情，其实当时的那个新鲜感其实就了解到薪资啦，或是我们正在维持这个事情的运作。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当下可能一开始觉得很新鲜，但很快就觉得说，其实这是一个我能做的事情。那我们希望把这个议题维持下去，让大家关注说，服务贸易协定是多么的这个不快乐。甚至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在议场之内有一个记者，意大利人记者。这意大利人记者呢，其实当时呢是在台湾拍美食节目的，那他就是来写美食部落客。写到一半的时候呢，发现我靠，台湾人冲进立法院啦，就是冲进国会的感觉。那他就跟着一起跑进来，跟大家一起拍照。那我到现在呢，我都还有加他的脸书。在他之后呢，可能就没有写到什么比较奇怪的报道，但是这个应该是他人生之中的奇遇之一啦。那整个运动呢，大概就是在这个2014年的，记得没错，大概一个多月吧，中间还发生那个324的这个行政院冲撞事件，又有学生呢冲进行政院，这个行政院的办公室里面四处游荡什么的。但是呢，立法院跟行政院是完全不同的编制，所以当时的行政院院长呢，江宜桦呢，就决定要把所有的这学生在里面的相关人士呢全部清除，所以就发生很多暴力事件啦，什么水枪啦，然后驱逐民众啦什么的。所以当时其实在立法院周边呢你是相对安全的，但是你只要靠近行政院呢就会被警察毒打。那甚至很多人是被打到受伤啦，很多这种恶性事件可能大家都已经有点忘记了。那其实当时有非常多的民进党政治人物当时是在行政院的第一线呢，在那边就看警察敢不敢打。那警察呢他妈还真敢打当时呢谁被打了呢就是这个谢长廷，他没有被直接打，但是呢他有被高压水枪冲，然后印象深刻就是他冲冲眼睛都快掉。那你去想他那个已经几岁了，谢长廷这个老哥呢还站在那个第一线，前行政院院长站在学生的第一线被那个警察水车冲。当时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但你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其实真蛮感动，因为在那个2013年的这个氛围你当你正在运作红洞秋事件，当你在看到这个太阳花事件正在发生的时候，其实没有人喜欢民进党，甚至都觉得说民进党不要参与，民进党不要加入。那民进党的立委在做什么事情？民进党的立委呢全部呢都不追求露面，不追求舆论，或是甚至没有人想要主导这场运动。但是呢民进党立委呢轮流站在议场的这个各个角度，只要警察想要干嘛，立法委员就立刻冲出来说你们要干嘛，我是某某委员，然后就叫那些警察不要冲动什么的。所以其实很多人说太阳花是民进党主导或者什么的，我觉得民进党当时是蛮卑微的，因为所有的活动都被排除在外，甚至从更早期的什么核能议题什么的，什么各式各样议题这都写在党纲里面的事情，就民进党想要参与这种民间活动的时候呢都被排除在外。那甚至呢当时的这些主张排除他们的人是谁呢当然就是我们的国昌老师啊，国昌老师更是他们的一干人等，就是他们有一批进步力量就非常进步的人，进步到呢完全没办法接受民进党的人。所以民进党当时其实蛮卑微的，那他当时就是在外面痴痴守候帮这些学生把屎把尿。甚至我印象很深刻当时柯总召呢其实他的助理啊还有他主任其实都有带着，就是透过我还有一些人的关系，就把学生陆陆续续呢带去洗澡，因为在里面可能十几二十天没有洗澡，看起来呢是蛮恶搞的。所以当时其实我有掌握一份洗澡名单就是我看到谁我觉得他特别脏，我就把他叫出去去洗，今天是你洗澡先带到一个停车场的地下室叫他去那边洗澡，然后洗完之后再回去，就大家轮流换班，有可以有机会洗澡，就是不会让自己的状况没有那么差。所以其实民进党当时其实非常努力在希望改变这些事情，希望能够帮上忙。在议场里面待了可能是二十几天嘛，那就爆出了黄国昌呢就跟这个萧旭成，也就是当时马英九总统府的秘书长，也就是一手主导那个什么马英九当公见证人，然后现在呢谈蓝白河的这个萧旭成爆出黄国昌呢晚上呢背弃所有团体去跟萧旭成密会。所以当时其实就很错愕，就想说就是怎么会这样，整个太阳花运动就开始有点奇怪。然后后面呢甚至就传出就说上面的老师们觉得说我们这边就退场了，我们就怎么样了。那后面很快就退场。就我自己的第一时间感触，其实当时什么里面的一些人有说要开会，什么代表什么组，代表什么八门组，代表什么物资组，什么组的人开会说要讨论退场的事情。然后呢当时呢就在 在那边说退场，那其实说那么多齁，其实就是几个人齁拿了这些拿了鸡毛当令箭啊，就在那边说什么啊，国昌老师说怎么样怎么样，谁说什么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讲了半天呢，其实就是告知啊。所以呢，其实坦白讲，我自己参与的情况齁，这些嘴巴上讲的最民主最进步的人齁，他们干的行为齁就是最不民主最不运最不民主最独裁的做法，就是这些老师说的怎么样就怎么样，然后还有很多政治现实要低头什么什么的等等齁，那其实当下感觉其实就蛮差的。那这运动就结束，那其实台湾社会这股愤怒的这感觉哦，其实没有结束，因为福茂确实当时是被挡住，但是后续呢，其实台湾人还很生气，还很不满，还很不爽，所以呢，后续呢，在四月多又发生了反核占领忠孝西这件事情，在整个台北车站门口，然后整个忠孝西路那边啊，就是记得没错的话，就占了一整条路，瘫痪整个当时的那个忠孝西路，让它的交通完全没办法通行。当时呢，这个活动我就在现场，那我也被警察拉拉扯扯，就是带到旁边去带走之类的。那当然了，这个当时整个民间呢就非常流传什么各式各样的非暴力抗争的手法啦，什么手拉手啦，放松啦，那警察呢会把你拖去什么地方丢包啦，什么等等这些事情。后续呢，整个事情的民怨的出口在哪里呢？在2014年的九一大选之后呢，就是以民进党呢横扫全台湾各大县市，然后柯文哲呢横空出世，算是呢第一个收割太阳花学运的这个人啦。没想到呢，虽然原本想说就是讲了一集，讲个一下，讲一下背景的那个解说，没想到一讲，哇，已经半个多小时，所以台湾接下来这十年又发生什么事情？其实2014年选完之后呢，哇，整个台湾人就觉得说不一样了。当时其实对于国民党的冲击是非常大，因为当时其实国民党呢把整个2014选举呢，台北市的选书呢，包含全台湾的县市选书呢，全部都怪罪到连胜文身上，认为呢是连胜文效应。但其实整个国家整个所有的人，包含中间选民呢，他甚至浅蓝的人哦，对于国民党的操作都是极度的不爽。所以这一 part 呢，我们讲的就是台湾从2014年到2024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哦。所以其实这十年之间的变化哦，其实从台湾的角度来讲的话，2014年开始到2016年，马英九是以总统身份呢跟习近平见面，办了马习会。那2014年国民党吞大败，然后2016年呢国民党一样吞大败，这些都是对于国民党来说是非常严重的警讯。那期间呢，2016年5月20号开始呢，小英总统正式上台开始接任嘛，那其实有很多事情正在处理跟变化，那甚至当时各个县市首长都是以民进党的县市首长为主。那就经济层面上面来看的话呢，我们要回到这个台股的这个指数来说的话，2016年呢是8300多点开盘，那收盘呢是在年底的时候呢是在9200多点，那2017年呢从9200多点升到10000多点，那2018年呢是10000点到9700多点，那从2019-2020开始之后呢就直线一路上升，从大概12000点呢涨到2024年现在已经是来到了22000多点。那坦白说这个变化就是台湾市值的这个成长的近一倍啊，那你说是不是全部都蔡英文功劳？我是觉得不是啊，但很有其实整个世界上变化脉络，但是呢，整个因应整个风向哦，准备好产业的环境，让国外的外资或是台资能够回到台湾生根，那外资进来呢，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自己的方向，都是蒋英政府呢绝对有他的功劳。但是世界上面整个风向的变化，产业基地的移转，其实也是关键。所以对于台湾来讲，这十年的变化哦，其实非常的大，经济成长也非常的大。这边哦，跟大家分享一件比较特别的事情，就是说从房价的角度来看的话，各位是想说哇，房价很高，房价很贵，房价很扯淡，房价哇完了什么什么的。2016年到2024年这八年期间其实房价的涨幅都没有到，就是是有涨啦，确实是有涨，绝对有涨。那但是呢，你以台股角度来讲的话，台股翻了将近两倍的范围，代表说什么？就是有非常多的钱砸进股市，那但是呢，经济还是很好，所以房价还是会涨。但是呢，你相比对应到2008年到2016年的话，整个台股呢，从8491点到2016年的收盘是9253点，其实就正负差个600点。但是呢，2008到2016年之间的房价的提升的幅度可能超乎各位的想象。那所以台湾这十年的变化大家很明显感觉到什么，就是整个经济上面的成长的变化。所以可能各位很多新鲜人的手头族都会觉得说自己是这个少年股神啦，天降神兵啦，天才啦等等的，但是在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不是我们一毕业雷曼兄弟已经爆了是全世界呢都很痛苦，那这个中国呢崛起。所以你各位去想这件事情，为什么现在手头族跟我们想的那么不一样？为什么？因为现在手头族出来每个都觉得是自己少年股神嘛，自己同学那个刚好跟上长龙哇，每个都飞天，航海王的航海王啊，这个比特币神人的啊 ，NFT 大师啊，各式各样的投资王啊，全部层出不穷，各行各业哇，少年股神，少年当冲仔，大学毕业当冲先来个300万再说，这种事情在现在层出不穷。为什么？因为现在经济就是还不错，经济状况就是还蛮好的。相对的，在我们的年代，不好意思， 这个2008、2016之间好像没有开放当冲，那台股当时的每日涨幅是大概 7% 以内，那股票的这个指数的变化大概就是这个8年之间没差多少，所以完全没有感觉。那从这角度来讲的话，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其实我的理解，我的感觉是什么？当钱没办法全部塞进股市，甚至股市就是不太会涨不太会跌的时候，股市看不出来整个产业的情况的时候，这时候放哪里？就算是全塞房地产 all in 房地产，为什么？因为总有地总会变少嘛，房子总是要盖嘛，人总是会变多嘛，所以 all in 房地产最赚啊。所以当股市一蹶不振的时候，那利息又没有多高的时候，哇，进哪里？进房地产，爽捞啊。房价涨跌跟股市有没有关系？绝对有关系。股市做得越大，大家干嘛？把房子拿去抵押，钱 all in 股市，对不对？那这时候房价就会跌嘛，因为卖方就需求多嘛。那所以这十年，我觉得台湾的变化，各位去看想这件事情，我们当年这个三十出头岁的2014-15年是手头族的人，当然我那时候已经不是手头族，我可能已经投一两次票了，但是2014年的手头族跟2024年的手头族这两个年份体会到的社会的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2014年的手头族感觉到的是什么？感觉到的是全台湾都准备跟中国靠拢，靠着自己的努力，靠着我们的愤怒，靠着我们的这个努力打拼，离中国越来越远了。2024的手头族在干嘛？这个刷抖音、小红书，非常多中国的讯息，中国跟我们用的文字不一样，但他们好像也蛮会搞笑的，有很多优秀的这个什么媒这个综艺啦，什么相关的事情，然后很多这个社会之中看到的资讯都来自于抖音啦，然后台湾的政府这十年来不断操作跟中国的仇恨，哇，很多人都被他们骗了，都只想要抗中保台，哇，然后就觉得说不行不行，我们要选一个最聪明的做法，我们要蓝绿之外，我们很棒，哇，就爆了。所以各位要想这件事情，要给现在的年轻人一点这个关怀，一点空间，因为以后他们就会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那接着我们讲太阳花的十年变化。当初有个很大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太阳花的十年，从当年整个台湾的社会的氛围就觉得说，哇，绝对不能靠近中国。当时其实在对于中国来说，中国的看好度，以看好度把它量化来讲的话，其实全世界对于中国的看好度可能就是在当时的高点，因为在2018年之后贸易战开始打之后，中国才开始急速的下滑，甚至外商的撤出，所以2014年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中国怎么可能垮，中国他妈超屌，中国要干爆美国了什么什么的，以后这世界就是美国东升西降，哇，赢定了，这种感觉。所以那个年代那个年份那个氛围，你就是2014年就觉得哇，中国真的很猛，真的很强。所以在那个时候太阳花的这个横空出世其实是相对的，是觉得说是一股反抗的力量。当时的这个学运的领袖有谁？陈伟霆、林非凡、黄国昌，我不认为有柯文哲，柯文哲是纯收割的，纯粹的这割韭菜。那陈伟霆、林非凡这十年之间在干嘛呢？其实陈伟霆记得没错的话，当时他在2016年立委补选的时候呢，被爆出来有这个摸奶事件。那他摸奶事件呢，就摸着摸着就摸到他这整个人就崩盘了，就不见了，甚至连带呢当时的民进党的立委补选呢就也崩盘。陈伟霆的摸奶事件其实真的是蛮白痴啊，因为就是你上网去查，就是这根本就没什么好讲，就是你已经毫无借口，他就是在偷偷摸人家的奶，摸到呢这个学生证都被人家没收，甚至呢这个爆料的人呢还可以直接把他学生证拍照传出来给大家看，说这就是我当年没收他的学生证，他当时呢就跟我道歉，然后答应不会再做。这个受害者呢就把他学生证压起来说，好，那就这东西给我坐在放在这边，那你以后不准再犯，当下原谅他。结果呢陈伟霆的脸呢出现在各大新闻上面，每天都在那边高呼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对于这个被摸奶的这个受害者其实就是一个蛮大的伤害。那我觉得当时你很难想象说看这是什么个杀小，就是很难去理解。就我自己而言，我也从这个过程之中不断的去体会到我的心境，就是说在2014年以前的时候，其实你都会去想象说，哇，我们要跟着这个领袖啊，伟大领袖的讲法，比如说啊是谁呢？比如说反媒体垄断啦、318什么红豆球什么，我们当时哇，柳林伟好像很屌，跟踪他的 Facebook， 他就是长篇大论一番，我就转发，哇，你就很聪明。哇，黄国昌，哇，中研院的研究员黄国昌，哇，投书，哇，很屌什么的。然后那个民进党讲的话啊，但是听听就好，反正他们是政客。陈伟霆、林非凡，哇，很屌，赖中强很屌。那有一说啦，为什么当时的太阳花的领袖为什么会推举出陈伟霆、林非凡？其实就是因为这两个人相对他本身身边的人以学生为主，再来是他们自己这个政治实力跟也没有那么强，他们等于算是背后老师里面各个人都可以接受，然后学历呢也拿起来也好看，因为其实有蛮多抗争运动的人，他们的学经历呢其实是相对的是不怎么样，他们可能是某个事情的受害者，但是他学经历呢跟他讲出来的话就相对的就是普通，那所以呢才推举出陈伟霆、林非凡作为这个样板上的人物，背后呢就是黄国昌老师在后面这个指导指挥。其实这些人的结合从更早以前什么野草莓啦、 什么反媒体垄断什么这些东西就开始纠结在一起了。那那个时候其实他们就不断的结合，不断的合作，做这些社会运动。那这十年陈伟霆呢，记得没错的话，他在这个摸奶事件之后呢，就出国避风头，然后就是拿了一个学位啦，然后做了一些事情。记得没错，他老师好像就是那个国外写了一本书，为什么台积电这么重要的那本书啦，忘记他的书名。但是记得没错的话，陈伟霆就是在美国念书拿了一个学位。林非凡呢，也是在这个事情过后呢，有没有参加什么政治事务，就直接呢出国拿了学位，回台湾之后呢就被挖角到民进党去做这个副秘书长。那其实我觉得陈伟霆的这个十年就是几乎他就消失，就去做他自己的事情。我记得没错，他好像还有减肥成功了。林非凡的话呢，对于这种学院英雄领袖，当时其实刚前面有提到，对于他们就觉得哇，跟他们就对了。但是其实后续就发现说，哎，这些人讲的话真的是能够代表我吗？这些人讲表达的精神真的能够代表我吗？真的是这些私底下会黑箱玩这个三一八的方向走向的人，就是能代表我吗？那我就其实是有好奇的。那所以在三一八之后，我们有跟几个当时一场内的好 partner 成立一个团体嘛，他叫民主斗争，大家可能也有印象，可能印象不是很深啦。不过我之前有访问过了蛮多的来宾，比如说郑文学、吴征啦，然后刘崇显啦，都是我们当年的这个伙伴。也就是说，在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就蛮清楚知道，就是啊，靠这些领袖，靠这些什么学院英雄，什么小的这些人呢，啊 ，eventually 他们就介于一个两个状态，一个是准备出包，一个是已经出包的状态。所以不管是任何时刻我觉得包含像我听众们在听我节目的时候，都要去想一件事情，有没有可能学长有一天就面临这两个状态，一个是准备出包跟还没出包的状态，会不会我有一天讲的其实错，会不会有一天怎么样？所以对于这些节目，对于这些内容，你们觉得好听，我觉得很感谢你们，但是适度的保持对自我的挑战。学长讲的不对啊，立刻私讯我，我可能就会公开道歉，类似这样的事情啦。那所以林非凡呢，后续呢就回到台湾来做这个副秘书长，然后参与选务什么。其实坦白讲啦，我对他的这个意见我是蛮多的，那我是觉得这个人真的是非常小，然后就是不知道他在干嘛。因为每个人都对于他们当年的太阳花累积这么大的社会能量是有期望的，有希望他们做点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都好啦，坦白讲。但是呢啊，避风头啦，摸奶啦，这是没有想到的事情。林非凡呢后续呢就加入了这个民进党。在这之后呢，坦白讲，林非凡呢最近的一篇文章里面，他就有提到说没有人希望什么人生定格在2014年，还是被2014年定义什么的。那我觉得这句话呢，可以感觉出他对他自我是有蛮高的期许，但是我必须说，就是他从2014年到现在呢还有很多地方要努力。因为坦白讲，有蛮多次为所当为的时候呢，林非凡呢都站得蛮后面的。能下车的时候呢，林非凡下车都下得蛮快，就是下的是果断。那我是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或许啦，这民进党把他找来就是避免下一个黄国昌出现，那我觉得fine， 也是一个功劳一件。那太阳花十年后还出现什么呢？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太阳花结束啊，一场内跟这个学生领袖还有各式各样的人就分成了两大组，基本上一组叫做岛国前进。那岛国前进呢，就后续呢变成时代力量。变时代力量之前呢先分男女性别啊，你是女生的啊，就先去组社会民主党；还是男生的啊，先组时代力量，类似这种感觉。那分完组之后呢再变成后面的故事。所以时代力量呢，也是从太阳花之后开始茁壮。2016年正式的成立了不分区，然后也得到了很大的民意。在那之后呢，其实时代力量有很好的机会，很大的空间创造出自己属于自己的发展，甚至当时民进党都对于时代力量呢给予他们很大的空间啊，是包含选区礼让啦，像是黄国昌去选汐止啦，那是什么林昌佐选万华啦，都是有透过跟民进党去做妥协，甚至当时社会氛围是觉得民进党你活该就是要让时代力量，你活该就是要让太阳花世代，这种感觉完全没有觉得说是啊，今天民进党愿意礼让是一个很大的让步，一个政党，一个成熟的政党，曾经执政过的政党，在一个选区愿意放弃自己的提名，这代表很大的意味。我觉得大家可能很难想象，最简单的想法就是，今天你家回家睡的床让给黄国昌睡，你愿不愿意？黄国昌说，今天开始啊，我们的为了台湾社会，为了蓝绿之外，我们要创造出新的空间啊，我们要打破蓝绿的高墙，我们要只有蓝绿之外，我们要有更多的选择。那你的床给我睡好不好？你想说，干这人在靠北是不是？他跟我小，你去找你自己的地方睡啊，你去找你能睡的地方睡啊，你睡我家床干嘛？这是这种感觉。很多人讲选区，你就觉得啊，民进党他妈活该。但是民进党在那区也有人在那边运作，也有人在那边参选的，也有人那边代表那边民意代表，也有人是那边的这个庄脚，也有人是当地的家族出身的，没有吗？也有啊。那为什么今天要活生生冒给你这个黄国昌出来？没有道理啊。那为什么最终党中央要压下这个风声，甚至呢啊，显得好像民进党让给时代力量呢，让给这个太阳花世代，好像是刚好而已的这种氛围。那这十年之间柯文哲我们等一下再来谈。那其实我最欣赏的人是谁呢？是赖中强。那赖中强其实他一直以来就是除了他的身体跟他的这个看起来有点变得不太好跟太胖之外，我觉得他的论述能力跟他的表现，这跟他 focus 在的议题都是我非常欣赏的。那每次呢年底呢都想说啊要捐一笔钱给这个什么金明联，每一次年底呢想说要捐钱给赖中强，每次呢最后呢就把钱拿去用别的事情啊。这个赖律师如果有机会听到的话，是很抱歉啊，你大概少了 我一笔捐款。但是呢，你的议题不管是什么，我都会支持的。是赖中强的话，那太阳花十年哦，其实后面还有谁呢？其实哦，就是什么，就是柯文哲的十年跟黄国昌的十年嘛。那柯文哲的十年呢，2014年太阳花学运开始发生，隔了八九个月开始，哇，当选台北市市长，连任了两届之后呢，哇，创造出蓝绿之外的新的市场。那2019年成立民众党，然后呢，把亲民党直接一波带走。2019年呢，2020年的选举呢，成为国会第三大党。2024年呢，席次增加，哇，不断的变强，甚至呢，2024年柯文哲呢，还自己挑战总统大位。以这个故事小说主角来说的话，必须说他就是这种言情小说的这种主角，什么这个龙傲天气啊，就是他十年之间，他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这个急诊室医生啊，有一手精湛的医术，哇，这十年之后呢，他已经在台湾选总统了，哎呀，哇，这是不简单。所以呢，必须说啦，这个善用的名气，善用这个风声，其实林非凡、陈伟霆、黄国昌都有机会成为这样的人，但是当时只有谁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战略目标跟自己要做的事情，只有柯文哲非常清楚知道，只有这样做，他才有下一个阶段，他才有机会去挑战，也有很多人在劝进他。所以这十年哈，绝对柯文哲，虽然说现在讲到柯文哲就是骂嘻嘻哈哈，像柯文哲妈的爱骗啊、包牌啦、啊、什么的，他现在包牌包到什么程度哈？包到那个统跟独可以包是大小，柯文哲就讲说啊，我们这没有人想跟中国统一，但是我们两岸一家亲啊，我们这总之我们台独呢是假议题，啊的统独呢是假议题，但是呢，民进党的台独我们不接受，但是我们不挑衅，但外交上呢，哎，我们又 follow 小英路线，看到底在公安小什么都可以包啊。现在最新的进度是包到什么程度？是包到说啊，这个、在任内的八年的时间哈、哦，这个台北市政府期间爆出来的弊案，那个台资光弊案的事情哈、哦，其实他包牌的方式是说啊，这个、八年有弊案啊，我都知道，但是呢，我在忍受，我在忍耐这八年，所以他已经到了一个全新境界，就是说啊，弊案我怎么可能不知道有弊案呢？对不对啊？但是呢，弊案呢，我为了这个事情，我忍受，我忍耐，所以呢，柯文哲跟民众党包牌法就是啊，有弊案就是要严打，有弊案就连连看，但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呢，就是啊，我在忍耐这个弊案，我在忍受这个结构，我为了政治现实我低头啊，所以这个柯文哲真是伟大，真是不简单。那坦白说啦，其实之前也有听众在留言里面说啊，希望听听看我对于这个台资光的想法去发言，或是讲台资光这个案子去剖析。我坦白说，有很多政论节目的这个主持人跟名嘴讲的会比我更好，因为他们的消息来源比我更多。那我先说这个案件的话，最基本的想法是，这个案件来讲，它其实非常难被去评论，因为警用或是公用的这种评宽啊，或是规格来说的话，其实都需要非常专业的顾问跟咨询。长期约也不见得就是坏事，因为有可能先绑定说啊，你必须以后不管通膨怎么样啊，都是这个价格咯，你只要愿意这个价格，我们就签给你咯。所以也有可能签长约也是好的，也有可能签短约也是好的，所以并没有就是说啊，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其实这非常难判断，因为专业的标案跟专业的技术，其实就你的算法来讲，会计的算法来讲，其实都很难去讲。比如说你每个月都是短约，其实也有可能说啊，以后这个优惠价格就会三年之后啊，全部都被调整，全部都被改变，那这其实很难讲。所以签长约对大多来说都是赌注。那不过啦，今天国民党的人已经是被监听、被逮到了，已经被抓到护航了。那我觉得这个很明显就是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最屌的是，居然柯文哲还可以讲说这个弊案，我怎么可能不知道？我八年前就知道了，这五大弊案就差我没把它在那边六大弊案，我只是在忍耐而已。所以谁知道他妈他到底还忍了多少弊案？说不定他每个弊案他都忍啊，他每个弊案他都知道，他都忍，只是民进党他就忍不住而已嘛，对不对？那所以这十年哈，柯文哲的变化大家有目共睹了。从这个十年之间哈，我是深绿的，我是墨绿的啊。那到了现在哈，已经是这个统派跟这个共产党最爱的两岸一家亲啊，我们必须要，甚至呢还要为了跟中国互动，还要骗我们自己的国安会，这到底是什么概念？我是听不懂。这柯文哲的十年变化啊，这个大家有感而发就好。那黄国昌的十年变化是什么呢？啊，2014年哇很红啊，这从野生的黄国昌路边抽烟被逮到啊，后来呢哇变成学运的领袖啊，国师，哇操，这个甚至呢后面阻挡哇，甚至呢地方选举还选赢哇，深耕细子，然后呢从他的细子呢放弃选区啊，叫那个家人起立，家人坐下，那个开始黄国昌呢啊开始风向有点转变，从战神变成怯战神，然后呢没选上立委之后呢，开始对民进党有非常多意见哇，每天都讲的好像义正言辞哇，国昌老师又来了哇，打反红媒啊，现在呢又挺红媒又反 NCC， 但是立场呢变来变去，现在呢啊加入了这个民众党啊，我是不知道黄国昌这人是冲完小还是受了什么伤害，其实必须说啊，有好几个人哈、哦，有好几个人在这个蔡英文当选之后呢，都有非常严重的立场的转变。那这些人是谁呢？其实像是那个台湾民意基金会那个游盈龙啊，这个郭正亮啊，还有这个黄国昌，我觉得当然也是一个哇，这些人是不知道当初是发生什么事情，总之呢他们的变化呢是变得蛮大，那这个他们开心就好。所以太阳花这十年哈、哦，我觉得台湾社会氛围变得蛮多。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说为什么学运跟社 运就慢慢的消失跟衰退。其实有个年轻的听众就问过我这个问题，为什么以前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可以参加到这些这么强度这么高，这么能够表达自己意见的学运跟社运，为什么现在就没有？现在就是上街帮柯文哲出来站台还会被笑什么的。其实最大问题，最大的推力，这种学运社运的推力，其实周星驰的电影那个武状元苏乞其实就讲过，这个丐帮的人数多寡其实是由皇帝决定的，也就是说这个总统做得好，那个执政党做得好，就不会有太多这种有的没有的事情，并不是说他们是乞丐，而是说反对的声音或是不被现在体制接受的声音有没有办法被接受，有没有办法进到体制内去生活。如果大家都能够有方式调整政府的施政方针，那其实我觉得没有人愿意上街头啊，上街头嘛很热，然后呢又很臭，甚至呢如果推挤，甚至呢有人过度换气啦，或是什么警察推打啦什么之类的这种事情都很麻烦。所以有机会你今天跟你的立法委员讲，你今天跟你的民意代表讲，你去表态，你上网讲一讲，哇政府立刻呢有因应有回应，那这时候请问你有必要就一群人上街头吗？没有必要嘛，对不对？所以到最近还有能力上街头，其实我觉得就是交通议题啦。那我觉得确实交通议题还有很多改进的空间，那我觉得那也 OK。 但是这回应到前面讲，为什么太阳花十年以前台湾社会会充满了社会运动、学生运动，各式各样的事情都想要去推翻，都想要去改变这个政府的施政方针，为什么？就是因为正常管道没有效果。那直到了现在呢，哇你才觉得说好像跟谁讲了之后好像真的会改变，他改了，那我们请问我们还需要上街头吗？就是这个最大问题，就是太阳花决运结束之后，那我们要干嘛？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就像这边回应到我们有一集访问我们的文总秘书长李厚庆那一集，大家都支持改变，大家都支持改进，大家都是想要做得更好，大家都想要推广某一个议题，想要推广某个文化，那我们要干嘛？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所以当你要推广这个文化，要推广这个议题，你要推广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去做了改变，你去跟政府申诉，你去跟任何人去调整之后，哎，确实做到改变了，请问那你还需要去做下一步动作吗？不需要了嘛，对不对？只有这个政府非常的傲慢，反应非常的慢，甚至呢他不管你在干嘛，他就是做他自己的事情，这时候你才需要聚众，才需要去改变这个社会的变化，才需要去改变这个社会议题，把这个社会运动创造出来，然后让这个社会改变得不一样，所以这才是整个氛围上的不同。所以我觉得太阳化十年，其实你可以看到并不是说啊，过去的社会运动全部都是民进党去带领的，只要是国民党执政，民进党就一天到晚搞社会运动去搞它。民进党有这个能力吗？就我自己参与经验，民进党想要参与他妈不得其门而入，同婚议题谁在主导，谁第一个喊讽不讽刺啊？苏贞昌这么努力被推啊，当时想要游行还被赶走，那当时立法院的保护这些学生保护什么的，其实都是民进党的立委做了很多的付出，这边我当时在负责的事项里面就都看到民进党的付出啊。那请问有人感谢他们吗？都觉得民进党来刚好而已嘛，对不对？他们就是立委啊，不然他们要干嘛？所以啦，这个十年之间的变化，太阳花来讲的话，运动上面的社会氛围啦，柯文哲啦，黄国昌啦，这个变化的转弯变到后面十年之后，柯文哲跟黄国昌已经在洗记忆了，这个反黑箱不反服贸啊，这个什么啊，服贸要重启。其实跟各位报告，现在呢台湾的社会跟全球社会呢，中国已经是来到了低点，已经是他妈要做空中国的情况了，中国的产业啊，中国的投资啊，那已经要到相对低点的时候了。为什么我们在他们高点的时候我们都不跟他们合作服贸了？请问低点为什么我们要去接盘？凡事只要有人跑出来讲说啊，要跟中国谈，要跟这个中国谈服贸，要干嘛什么的，其实你只要问他一个问题，跟各位报告，你只要问他一个问题，请问你的身价有没有 all in 上海股市，有没有 all in 中国股市，有没有 all in？ 你如果没有 all in， 或是你没有配到可能 30% 40% 以上，那他就讲假，这就他妈的来乱。就是国民党的这么看好中国市场，那你 all in 啊，你全部都买那个中国 ETF 啊，你全部进去，我没差，反正你赚定了嘛，中国一定会变好啊，那我们台湾就搭顺风车嘛，所以你就可以赚两边嘛，你一边鼓吹中国台湾人跟中国人合作，你一边 all in 身家去买中国的股市，多爽啊！中国的房子现在要多便宜有多便宜，要买几栋有几栋，你就直接去买，买爆。那这个人已经赚烂，这时候这个人呢就会说什么啊，鸡蛋不能放同个篮子里啊，怎么可能叫我 all in 呢？对不对？我可以布局啊，但是呢，鸡蛋要我放同篮子里是不可能的。那你他妈为什么又叫我们签服贸？鸡蛋全放在中国这个烂篮子里面，真奇怪呢。所以只要有人跟你说啊，重启服贸，重启什么的，但是呢，他在中国完全没资产，在中国完全没有买股市，那他就是妈跟你胡烂的。就跟你讲半天之后他自己不下注所以十年之后啊，我们再看的话，最大的氛围除了我们自己之外，其实全世界的变化也非常的大，包含产业市场的转移，贸易战啦，往印度去前进啦，然后台湾的台积电啦，这个 AI 市场的爆发等等，其实都跟比特币啦，就都把这台湾的市场带到更高，甚至呢股票在这几年就翻了很多嘛。那这边呢并不是说这些全都是来自于民进党的政府的功劳，因为民进党不会带头炒股嘛，对不对？但是他把台资外资的环境弄得更好，让大家可以落 地，让大家可以回来，那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让这些外资啊排资进来设厂的时候有足够的电，有足够的水。像前几年啊，那电力会跳掉，电力会不够。那请问一下，很多人说啊，台湾缺电，台湾完蛋了。那各位如果去查那个备存电量的话，其实是够的。那就会有人说，哎，那为什么会停电？为什么会断电？妈，我现在去把你家电关掉，你也会停电断电。台北市一直有地方没有盖变电所嘛，没盖变电所，你的电就自然容易断啊，那是很合理的事情。所以那是电网的问题，不是电量总量的问题。那接着哈，要讲一下这个民进党跟国民党这十年啊，其实这十年来哈，民进党的这个政权哦，其实从2016年当选之后，其实从中央层级的选举一直以来都是民进党大胜。2016年、2020年，甚至在2020年的时候，因为韩国瑜的关系，蔡英文开出有史以来最高票817万票。但是也可以看出来，国会的版图哦，其实不断的正在哈往蓝大于绿的结构去靠拢。虽然说全国全部的立委票数呢都是以绿的占多数，但可以看到哈，就光是你中央层级来讲的话，国会版图不断的在退后。现在呢，在我们最新一届已经到了这个三党不过半啊 ，AKA 这个是蓝大于绿的这个结构。从地方选举来讲的话，那民进党衰退的更是厉害。2014年哇大胜，赢得好像翻天覆地。2018年开始就开始慢慢翻盘，哇！2018年过后，2022年更惨。那可以想见哦，这两边都有接班梯队的问题啊。所以2026到底民进党能拼回多少，我觉得也难讲。因为2018年当时大胜的那些人都到了这个8年届满的期间，那所以两边接班都会有这个状况啊。所以包含台中啦、彰化啦什么，都会有很多可能性变化存在。那不过国民党哦，这个从确定了啦，在总统阶段哦，应该是获胜的几率没有那么高。包含只要谈到统独议题啦、两岸军事外交、国防议题的时候呢，其实国民党看起来就是已经站在一个论述非常差的地方。那其实最大问题是什么？就是国民党的核心论述根本就有问题，因为他们一直以来讲不出来到底选国民党当中总统到底要做什么事情。他们讲说论点的依据是什么呢？啊，就是重返执政啊，选国民党重返执政，让国民党可以回来执政，就这样而已，就没有其他的论点。他只是要重返执政而已。所以他的支持者到底，他的支持者是为何而战，为谁而战，没人知道。那至少像柯文哲还讲得出义无反顾哈，拼一次啊，虽然是用假名调洗的，但是好歹人家有一些这种新鲜感存在。那国民党的这十年其实从2014年整个九合一大败，其实2018年就站稳脚步，甚至在高雄还把陈其迈干掉，其实相当的不容易。所以地方层级来讲的话，其实地方上的实力，国民党还是非常的厉害。直接体验到你的地方政府的感受跟服务来说的时候，哎，还是要选这个懂得傻逼啊、懂得服务的这个国民党来做啊，这个根深蒂固啊、老字号的服务品牌绝对是好的。但相对的，如果你选到民进党，可能就改变、又挑战，啊，改的好或不好呢啊，再说。反正呢，哎，选个会傻逼的还是比较有感觉。但是呢，如果是两岸层级哦，维护国家主权跟国家尊严的话，当然是还交给民进党比较合理。所以选民的智慧其实也是蛮屌，这真是没话讲。啊，不过地方上真的国民党有国民党厉害的地方，那中央上民进党厉害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各有见长。所以这十年之间可以看到，两岸论述上、国防军事外交的论述上面，民进党的建制能力，包含中央级别的整个政策啊什么，其实他的能力是越来越强。相对的，国民党越来越落赛，曾经说的是满嘴什么懂拼经济、会做事什么，这些事情看起来都已经被证实就是一些 bullshit。 但是地方上其实国民党还是蛮稳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两边的变化在这边。那未来2028、2026还有什么样的变化，其实我觉得还难讲。但是现在呢，可以看到确实啊，手头族啦、抖音啦，确实对我们台湾的政治的影响力确实是蛮高。不过随着国际情势的变化、南海情势的变化，我觉得未来还很难讲。因为真的开始了解、真的开始关心之后呢，想法其实变得会蛮快的。所以太阳花十年后，我们讲到这边，最后还有什么？最后还有手头族的十年。手头族十年是什么呢？就是2024年这手头族的十年经历了什么事情啊？如果你在2024年你是手头族，你大概20岁上下，那2014年的时候你就是10岁上下。所以10岁的时候你大概是可能国小之类吧，我有点搞不太清楚，但是国小快国中的时候。所以你国小国中的时候啊，2016、2018，哇，我就看到民进党不断的上来，然后开始柯文哲，哇，这个蓝绿之外还可以创造出很多声量，哇，柯文哲搞电竞，哇，柯文哲一日双塔什么小的，然后呢，民进党呢，哇，全面执政，那房价有变更好吗？年轻人的生活更好吗？啊，诉出这种微博的事情，比如说像我在年轻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我毕业就完蛋，我毕业就GG，因为为什么？毕业的时候你买得起房子吗？啊，买不起嘛。那其实这个事情呢，过了10年之后，我就很清楚知道啊，毕业买不起房子其实蛮合理的，因为我现在也买不起。 起。那我看到有更多人年纪比我大还是买不起，所以呢，是我问题吗？我觉得好像不是。或是呢，你明明买得起啊，你买到的房子呢跟你理想中的房子呢有一段落差，那请问呢，那个是合理的吗？所以之前呢，什么居住正义的那个游行呢，就有个准备毕业的新鲜人说，我希望呢居住正义呢可以让我买起大安区的房子。这个呢，我是觉得 OK 啦，台中大安那边应该是你买得起，但是你要台北市大安区，哇，那个你刚毕业就想买大安区，那我觉得就几个可能性，就是第一个是那个大安森林公园改成核五，然后那个中正区那边再盖个核六，那你就有机会买得起大安区的房子，那我觉得这是 OK 啦，就是没有问题，但是有些前提在，但是以现在的情况来讲的话就不可能。当然也有可能就是你爸就是什么郭台铭啦，或什么全台首富啦，当然想买哪里就买哪里，所以这个居住正义的问题对你也不重要，但如果你想要纯粹靠自己的薪资所得，那在一毕业呢就有机会买得起，或者你毕业五年十年内买得起这个大安区的房子，那我觉得这个想法不错啊，这个要蛮努力蛮认真的啊，记得你也可以定期排你的预算，每个月呢固定买乐透，那这样机会是会提高不少啦。那相对有很多人说民进党不打房啊，民进党从来不去处理这个房价问题，不处理居住正义的问题，民进党撒钱撒钱沾就不处理房价。那其实啊，我觉得这边有个荒谬的事情，就是说一个政府带头打房，其实是比如说这边的居民可能很多人都买房了，甚至有房贷了，那房贷呢可能贷了1000万，贷了2000万了，那你打房啊，房价变成这一区变成600万，你盖一个核四在旁边，盖个核五，让他们爽一爽，房价人全部对半砍。这些人呢，贷款还是要缴，那他们会对你做什么？他们说干老师你从他小，那你盖了核五进去，这边的年轻人也不想买了，所以那边就变成就是两头空，什么都没有。政府呢，把钱投入在交通建设的时候，当交通变得更好，比如说以前我从台北市去南港。搞不好呢还要开船，嘿，对不对？但现在呢啊，我们现在是捷运非常的方便，我们速度非常快。我们南港汐止哇，速度越来越快咯，可能从汐止到台北市区，搞不好只要10分钟或15分钟就可以坐什么捷运什么之类的到，或者火车就到了。这时候我住汐止，跟我住南港或住松山，可能差异没那么大，那我可以省非常多钱。所以把更多的钱投入在交通建设上面，包含在当地的产业园区上面，让产业可以分散开来，让这个居住呢，不是说每个人都必须到台北市中心来工作才叫。你有一个好工作，而是你可以在各个地方工作。比如说租客的人工作完之后会不会要来台北市吃饭，有那个人是很有钱人，或者他真的是有约他干嘛他要来台北吃饭，但是没事的话你会来台北吗？不会，你可以在当地就业，当地呢自产，当地呢生活，有好的学校，好的环境，好的相关的设施，那你就不需要来这个蛋黄区里面挤。所以把各式各样的园区，各式各样的这种交通建设什么全部都弄好，偏远地区来到这个市中心的时间变短，或甚至是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园区，那边有产业园区，那边有适当的住宅区，那也有不错的学区，重新建立起来之后呢，这边再一批人进来，那这个相关的产业进驻之后，这边就活络起来，那可以同时呢舒展首都或是人口稠密区的这个压力。那相对的，如果你把交通建设全部 all in 台北市，台北市呢现在就是各个路口全部都捷运站，然后呢所有东西都超级方便，请问这时候台北市的卖房广告会什么？我们这个地方是三捷会、五捷会、六捷会、什么几铁共购、八铁共购。当你把所有的交通建设 all in 在人口最密集的区域的时候，当然会让这地方过得更舒适、更舒服，交通更方便，但相对的房价一定会继续涨。为什么？因为政府投资更多钱进来，这边变得更好了，那房价前面会涨还会跌。前瞻基础建设的整个逻辑就是我们让各个偏远的地区，让基础建设相对不完善的地区去变得更好，变得更完整，请问这时候房价是会涨还是会跌？那缓涨跟缓跌，还有急涨跟急跌，请问大家感觉就是什么？所以我觉得10年之间的变化有很多，那大家成长的过程中也不一样，所以对于首都来讲，其实这过去的10年之间，你看到的社会，你看到的世界，你会觉得说哇，民进党很多凭着人数优势啦，凭着什么事情啦，那这个抗中保台就大家都要投他，哇，那甚至呢这个你看到柯文哲包牌，前面几年包的时候，2018年包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柯文哲好像很屌，柯文哲好像容易批判，柯文哲很蓝绿之外好像很秋，好像很猛，黄国昌哇，正义之身啊。但现在呢，你再过来看这个包牌的行为，如果年轻人看完都还能接受，明明就已经知道了他还包牌，你还能接受，那我觉得那是你们的选择，因为每个世代都有自己的困扰，每个世代都有自己的问题。像我们这个30出头，在2014年13、12、11附近是手头族的人，到了现在，我们那个年代出来的时候，面对的是中国的不断靠拢的压力，我们面对的是台湾其实没有想说那么强的压力，但是到了现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大家觉得说，看台积电他妈超屌，台积电很强，台湾呢，哇，美国也要跟我们靠拢，全世界呢啊，跟我们都有一点关系。那这个时候，你就觉得说，为什么我们要怕中国？为什么不跟中国接触？那为什么会跟大你十几岁的人有这么多不一样的想法？因为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接触到的资讯，跟我们投下第一票的时候接触到资讯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我其实坦白讲，我也不期待年轻人完全可以理解到啊，我们这个30、40岁的人大概从小。但有一天呢，啊，你做错了选择，或者说我们这边的人不够坚定，那大家就可以一起好好爽一爽。 那其实哦，讲到中国，大家都觉得说，哎，为什么台湾人或什么人哦，对于中国有特别多的意见，尤其是中国人啊什么的？其实我觉得也不是说意见啦，应该是讲说我们直接的面对到他们哦。那我觉得大部分的，比如说像最近很夯的这个议题，什么中配身份证的事情啊，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那中配跟外配什么身份不同啦、啊、等等这些事情，其实我觉得中配外配哦，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就是就算是台湾人今天嫁去或是去当了这个别国的女婿，或是去当了别国的新娘什么，我觉得都可以。台湾人去到各个地方，或是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人，当他加入到另外一个国家，是一个跨文化的一个婚姻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会试着去融入，去成为那个国家的一份子。比如说啊，我今天可能娶到各式各样不同的地方的老婆，然后可能就试着接受他们的文化啊，他们的语言，去试着去融入。当然回台湾就是按照我们的方式嘛，就是这个入境随俗嘛，因地制宜嘛，当然是这样。可是中国人就蛮特别，中国人就是去到任何地方，就要把那个地方啊变成像中国的方式，尽量呢让自己离中国越来越远，但是呢又要在各个地方呢成立新的中国。然后觉得看这些人真的他妈有病，这么喜欢中国，这么喜欢党，那就待在中国好好爽一爽就好了，干嘛出来把这些东西传到处都是？这情境哦，坦白讲我是觉得会没什么好批评的，但是我觉得跟这种癌细胞真的是蛮像，就是你到这个地方你就成为那个地方的样子，你就加入那个地方。比如说你来到台湾啊，成为台湾人啊，台湾有什么困扰，台湾有什么烦恼，大家一起承担，那大家很自然的会认为你就是台湾人，不会有人觉得你是中国人或中配。你可能来源不同，你可能跟越南人或什么各个地方来人都一样，你就是外国人，但是你跟台湾人有一样的烦恼，一样的困扰，接受到一样的这个打压跟一样的困境。但是很多中国人来到台湾之后呢，就是试着哎把台湾变成中国的啊，把台湾呢成立一个新的中国区啊，或者是在台湾呢看不起中国的人就视为看不起他或什么之类，就是很奇怪了。那这是中国人最奇怪的特色。那他们要求全世界的民主国家都必须不能歧视他们中国，不能歧视他们。但是呢，这个行为上最恶搞、最恶劣的人就是谁？就这些中国人。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最后的未来的十年，2024年到2034年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就我自己的感觉啦，台湾其实当然走自己的路线嘛。假设2028年赖清德顺利当选或什么的，其实就政局来看的话，2024到2034，从习近平的路线来说的话，其实在习近平的继任的尾声，当然有很多外媒或是很多国家情报局都在提出相关的这个评估，有可能在2027或2028，或是甚至什么时间点之中，中国可能会发动统一的战争。那这些战争我坦白讲，其实很大程度呢都取决于我们台湾自己的心境是怎么样，世界情势变化怎么样，那甚至俄乌战争的结果也会影响。不管是习近平的继任的情况是怎么样，中国内部的经济状况怎么样，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的结果是怎么样，其实都会影响到，包含全世界的产业变化。比如说未来如果是 AI 的电脑的算力为主的话，台积电的价值会不断的提升，所以在各个区域联盟之中都会有台积电的身影出现。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全球包含什么全球制造业啦，什么经济产业啦，你中国移出来之后，你是往这个亚洲的比如说印度啦，比如说什么东南亚之类的去移动的时候，又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南海的价值是不是又提高了？所以有非常多的情况，南海的情势啊，印太地区啦、澳洲啦，这里面都会影响到。所以这后续呢，其实有蛮多的故事呢，在我最近看到一本书里面会有出现。那这本书呢，我们后续呢有机会再跟大家介绍。那所以未来的十年其实台湾面临到一个状况，其实从台湾内部政局来讲的话，就最大情况就是国会呢，所以变成三党不过半嘛。那其实三党不过半，我觉得就是泛蓝过半。很多人会讲说啊，民众党没有啦，民众党就是什么从现在总统迹象他们从2月1号上任开始到现在一个多月民众党就是小蓝，民众党就是没有其他的立场，他就是为了反民进党而出现，他就是想要说啊，蓝绿之外啦，白痴哦，我们不是绿的，但是呢浅蓝可以投给我，这种感觉。那这个事情你要玩几次我觉得是 OK， 但是你要玩到久，要玩到大，坦白讲我觉得就是不可能。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啊，民进党支持者就是什么蔡英文粉丝或者什么东西之类的，其实不是。这个投民进党的人是一个理念的集合体。今天蔡英文如果他今天忽然说啊，我们要办蔡习会啊，我们蔡英文要去下跪这习近平，我有机会看到蔡英文，看到他我已经打断他鼻梁，但光他小，我们支持的是这个理念，而刚好大概有七成以上的这个理念是我认同的，我就投他。赖清德也是，他可能有很多不喜欢的特质，但是呢他现在呢就是最能够说出我理念的，那我就投给他。那很多人都说啊，他能不能犯错？能不能？当然可以犯错啊。那他能不能在价值跟理念上犯蠢，跟做出完全不同的表态？能不能？当然不行啊。如果发生，我有机会一定扁他，对不对？这是一个最显著的猜。但如果通常啦，就我经验，小草啦、柯文哲支持者啦、蒋万支持者等等，都是说阿贝好棒，阿贝务实，所有人呢都是跟着阿贝走，阿贝说什么都是对的。那这个阿贝呢讲什么都是好的啊，这说什么政策呢都很不错。那就会有人反击，说什么哪有什么没有？我们民众党的 呢也是 很看理念的。那我其实最大问题就是，那民进党的理念到底是什么？就是这个有办法回答的可以回答啊，没办法回答的就可以在旁边坐一下，不要勉强，不要勉强。所以啦，这个不管是政策也好啦，或者什么也好，我觉得这个台派支持者的不断的稳定成长，其实还是一件好事。那也希望民进党呢，还是成为这个抗中保台的一个重要的品牌啦。因为其实哦，很多人都觉得说，是不是唯一品牌？当然不是啊。如果有非常多政党，或是甚至台湾的主流已经是抗中保台，甚至是强调我们台湾主权是完全自主，我们拥有自己的主权，我们完全不需要去讨论这个中国对我们的影响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健康的国家，健康的这个政坛。我们完全不需要去讨论他妈傻小要不要跟别人合并是到底是什么讨论？那开班会的时候说什么我们班要不要跟隔壁班合并？看这到底是什么逻辑？谁为什么要讨论这种没有营养的事情？完全没有道理啊，对不对？所以各位哈、哦，就是非常欢迎哦，各个大政党加入这个国家正常化的这个联盟啦，就是不要让这个台湾一直花费时间讨论这种没有用的议题。真正的假议题呢，就是需要跟中国讨论什么要不要和，要不要中国讨论中国的态度，谁管他们啊？那接下来的十年后，我们会有很多挑战啦，必须说哦，台湾的内部政局啦、国际压力啦，甚至拜登之后是谁，拜登之后的政党又是谁，共和党又是谁，是不是川普？那到底还有什么事情发生？那乌俄战争发生之后呢？现在这个以色列跟加沙走廊也发生战争，那还有各地都会发生战争，那南海看起来是一触即发，那台湾海峡这边也是看起来有一点强度存在，所以啦，必须说啊，我们自己的心防，我们自己够强的时候，我们自己每变强一分哈，我们就有更多的机会去抵抗这一切来源，就像打世纪帝国或打各个游戏都一样哈。今天呢啊，我有机会偷看到敌军阵容，进去一看，敌军啊，史特龙啊，杰森斯坦森、阿诺、步惊云、聂风、唐老大、巨石强森、John Cena。哇，这个所有的精兵都悍将全部都在里面，这个我一定是看到之后就是回去说，要打他们的话，要不要想清楚再打？但如果我今天还没去，或者去看到了之后，觉得说他们里面的人都是投降主义，都是失败主义，都觉得说，他们打我们钱变少怎么办？我们干嘛？怎么办？那我一定用恐吓的啊！今天路上有人要抢劫，请问你要去抢一个看起来最凶的人，还是你要抢一个看起来俗辣的人？你会抢谁？这个答案很明显嘛。所以我们自己的态度，我们自己的想法，才是决定我们到底能做什么事情。那3.18十年哈，其实蛮感慨啊，那我自己对我从我自己角度来讲的话，我这十年之间，那我这十年从三一八学运之后，那参与后面的学生的运动，然后参与到柯文哲的选举，那参与选举之后呢，自己创业做尝试做一些努力，后来呢转成政治公关工作，那到了后面呢啊，开始有其他的机会，那成立一个频道。其实这十年之后，把我现在所作所为跟十年前的我自己讲的话呢啊，我想我的选择呢可能会稍微有不同，但是我该挑战的事情我还是不会错过。当然有遗憾，但是也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好事啊。所以我觉得十年之后的我呢啊，这个努力这个频道呢也维持了这个3年多，所以啦，这个感谢各位的陪伴。春酒的部分呢，大家如果听节目就知道，这个春酒呢在4月中会发生，所以请各位呢务必呢来找我的私讯报名啊。如果还没填到报名表单的朋友呢，赶快来私讯连结。那也希望啦，跟大家分享更多这个我们过去发生过的事情。其实这十年之中你回想过去整个时空背景，你会觉得哇，整个变化很多，变化很大。你回忆到那个年代这个、以前光是什么陆客少一团，陆客什么不来，大概几个礼拜陆客不来，新闻就会一直报说，哇，台湾要完蛋了，台湾经济要受创了，这是什么民进党或政府怎么样什么的。那我们一天到晚对中国去勒索这种有的没有的事情，到了现在全世界的人都想要来台湾，来看看有什么事情，学中文的人来台湾，那我们呢出国状况啊，我们出去玩啊，甚至台湾有自己的国产疫苗，台湾有自己的这个口罩外交，有各式各样的事情，台湾挺过影响全球的重大疫情，然后呢，台湾的股票呢，从8年前到现在翻了1倍多，哇，这个事情哦，坦白讲，你跟10年前自己讲，他们都不见得会信。你跟他说啊 ，all in 台积电 ，all in 长龙，这个可能不会有人理你。但是呢，这些事情就正在发生，所以台湾其实正在往好的路线走。要注意的事情是什么？是我们希望我们一直都维持在好的路线跟对的路线上，因为如果你的路线如果错了，你的路线如果跟世界趋势不符合，或是跟全球利益有相违背，各位如果可以看到，中国呢就是最好的例子。中国呢从2000年开始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实力，开始这个中共自由化啦、民主化啦、什么这个经济改革开放啦，那全球呢都往那边世界工厂啦、淘宝啦什么，哇，很猛，真的很强。从习近平上台2012年上台之后开始呢，东升西降啦，开始呢搞些有的没有的事情，到了现在，如果我们在2014年的那一天没有太阳花学运发生，现在台湾就只是中国人的一个避难的一个港口，就是一个当时发生事情的啊，中国人就来台湾找工作，台湾 台湾呢就是会受到他们中国的低薪影响，台湾呢服务业就会受到重大的影响，台湾人才就更多人往外走。等到台湾的明星呢都是主要以中国人的想法为主，甚至要考量中国的诸多事项跟绑架之后呢，中国并吞台湾的机会就变得更高。那机会变高之后，如果今天进到内战框架，台湾变成中国的对太平洋的出海口，那那个时候我们台湾人面对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台湾面对的事情就是美国的航母打击群随时准备有机会进来搞一波。所以在十年前齁，这个太阳花学运大家一波脑冲，这做了一个冲突之后呢，虽然有很多这个被刺仔啦跟这个被鼓仔在那边搞来搞去，但是其实大部分人我们的选择跟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感受当下其实就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我们往好的方向去前进之后，到现在台湾有没有跟中国靠拢？没有。台湾有没有走出自己的路线？有。所以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我们有更多的可能性，甚至光是台湾的护照比台湾中国的护照好用，就知道到底两边的政府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习近平去以后就曾经在中国的那一瞬间，你从看到他们现在的状况，恒大暴雷什么的、啊、如果我们的服贸货贸 ECFA 都签订好，现在直接受伤的人就是我们，我们的股票能不能上15000，我就是高度怀疑。甚至疫情、哦、我们就第一个首当其冲直接往生的这个状态。这个很感谢各位啦，陪伴我的节目，大部分的听众可能也都是有从走过318这一段，但是很多时候你们可能忘记，或是其实你们没有参与到可能一些内部或是一些比较奇怪的资讯来源。那但是这边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跟大家分享这个曾经参与的这个经验，然后我自己的想法。也希望呢未来十年，未来更多的十年我们还有很多空间要努力。那以上呢，今天节目谢谢大家，拜拜。